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问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，我是叶兰。
我是张凡。
今天是2月11号，农历除夕。今天呢，我们每家每户都会过新年，那在这儿也祝福听节目的朋友，愿你新年快乐。
是的，祝福各位新年快乐。虽然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，你可能没办法跟自己的家人或者儿女团聚过年，但是盼望不久的将来疫情消散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团聚，好好的吃一顿团圆饭。
是的，那过年期间呢，大家免不了要聚餐吃饭，往往我们没有节制就容易吃出问题。今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谈一谈老年人常见病的防治，脂肪肝。
这真的是常见病啊，脂肪肝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了。过去呢，就是50-60岁的大叔或者中老年才生的病，现在呢，几乎就成为了职场的标配啊。甚至刚毕业没几年，很多年轻人经过体检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已经是轻度的脂肪肝了。
对，脂肪肝是越来越常见了。那么它有什么危害？同时医学研究提示它与饮食密切相关。那么吃出来的肝肥有没有办法把它吃回去呢？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让我们远离它呢？
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啊。我们可以先从一件小事来说起。前两天我的家里来了一位老同学，他有一点微微的发胖啊，就非常着急。为什么呢？原来他们在单位体检的时候被检查出来有脂肪肝。他说这个脂肪肝搞不好就会肝硬化，甚至是肝癌，吓得呢就连吃喝都不敢了，就非常的担心和紧张。那他还问我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当然我也想问叶兰啊，就是这个脂肪肝真的有那么大的危害，真的会导致肝硬化甚至是肝癌吗？
其实呢，像你刚说的这个朋友的事啊，还真的是不少。大多数脂肪肝的患者都是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问题的。这是因为啊，轻度脂肪肝多数没有明显的症状，或者仅仅有疲乏感，所以容易被忽视。不过呢，如果发展成中重度的脂肪肝，就会出现食欲不振、疲倦乏力、恶心、呕吐、体重减轻、右侧胁肋或者是右上腹痛等等，甚至出现严重的肝病。脂肪肝顾名思义，就是脂肪在肝脏过多的堆积。医学认为是可以由多种病因和疾病引起，主要与肥胖、糖尿病、嗜酒等有关。据有关文献记载，脂肪肝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肝脏疾病，被认为是原因不明肝硬化的常见原因。脂肪肝病因中，单纯肥胖占 30% 到 40%。 脂肪肝病人中呢，很多存在高脂高胆固醇的饮食，这提示脂肪肝的形成与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在普通人群中，饮食也许是直接的致病原因。
你刚才说就是脂肪肝它是有各种原因导致的，那我们也知道啊，就是如果脂肪肝不及时的加以防范或者说治疗的话，它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的疾病。就像我刚才说我的那位朋友，他的担忧会不会导致其他的疾病，那这一块该怎么去帮我的这位朋友梳理一下呢？就是脂肪肝它会是哪些疾病的先兆呢？
对，脂肪肝呢是许多疾病的先兆，比如脂肪肝容易引发高血脂。肝脏呢是人体内最大的代谢器官，脂肪肝造成肝脏脂肪代谢异常，表现为血液中甘油三酯或者是 胆固醇的升高，患者脂肪肝常伴有血脂异常，因为高血脂使血液的粘稠度增加，血液运行缓慢，血脂在血管壁沉积，导致血管弹性变差，引起高血压。那过多的血脂在血管壁沉积，容易引起血管壁硬化，发生在动脉血管，则是动脉粥样硬化。由于血脂的堵塞，血管的腔道变得越来越窄，容易导致心肌的供血不足，脑供氧不足，引起心脏病、脑中风等严重的后果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脂肪肝容易导致肝硬化。据资料报道，脂肪肝虽然是良性病变，但是约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可以发生肝硬化。脂肪肝引起肝脏脂肪代谢障碍，肝细胞中脂肪堆积过多，使肝细胞肿胀破裂，那肝细胞内的脂肪溢出，引起肝脏细胞脂肪浸润，破损的肝细胞因为不能及时修复，就会引起肝脏细胞炎症，进而引发脂肪性的肝炎。此时呢，临床检测到转氨酶、转肽酶升高，肝细胞破裂以后，过多的死亡组织不能及时的清理，在肝脏中聚集，这个时候机体会修复受损的肝细胞，导致肝细胞合成原料不足，机体只能采用体内相对较多的原料来修复，这样就形成了肝纤维化，肝纤维化继续发展，肝脏变硬，就形成了肝硬化。肝硬化呢，常常会发生腹水、消化道大出血或者肝功能衰竭等。第三呢，就是脂肪肝常引发二型的糖尿病、肾结石、痛风、胆囊炎等多种疾病。脂肪肝可导致糖代谢的障碍，引发二型糖尿病。脂肪肝使蛋白质的分解代谢失常，引发高尿酸，长时间的尿酸排泄异常会在肾脏中形成结晶，导致肾结石还有痛风。脂肪肝影响肝脏分泌胆汁和疏泄胆汁，胆汁的主要成分胆汁酸容易在胆汁中析出，形成胆结石。胆汁酸对胆囊的刺激性增强，形成胆囊炎。可见呢，多种疾病的发生都源于脂肪肝引起的肝脏功能的异常。
你刚才在讲的时候，我在认真的听，虽然轻度的脂肪肝好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但是一旦发展到中度甚至重度脂肪肝的话，就有可能诱发其他的疾病，所以我们要格外的注意。虽然我们不需要过度紧张，但我们也一定不能过于轻视，而是要正视，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预防以及治疗。那有的人就说了，既然脂肪肝与饮食有密切的关系，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，那我从此以后就不再吃荤菜了，做一个素食主义者，这样会有助于我们避免患上脂肪肝吗？
其实呢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。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追求美、享受美的时尚行列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减重大军。但是呢，很多人的减重走入了一个误区，那就是素食。在一次对30名素食主义者进行体检中，结果令人吃惊，因为有近一半的人患有脂肪肝。吃素的人不是很健康吗？为什么会得脂肪肝呢？
那是为什么呢？难道这些人他吃素也是不行的吗？
专家说啊，因为素食容易造成蛋白质、维生素、铁锌营养缺乏的风险，对于已经选择素食者，膳食更要认真对待，应该定期进行营养状况的监测，及时调整。素食生活中呢，较常见的是全素食，也就是完全戒食动物性食物及其产品，还有蛋奶素人群，不戒食蛋奶类及相关产品的人群。除此以外呢，还有选择性的素食、蛋素还有奶素人群。
通过你这样去说的话，我就想知道对于那些长期素食的人来说会带来哪些的危害呢？
专家表示啊，对于长期吃素的人群来说，危害还是有一些的，比如导致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缺乏，中老年人可以引起骨质增生、骨质疏松症，还有人体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，脂肪运输就会遇到障碍，脂肪呢就囤积在肝脏内，如果加上运动减少，就会促成脂肪肝的发生。长期缺少动物性蛋白质也会造成人体免疫力下降，如果老年人长期吃素，可以增加患胆结石的风险。长期吃素，血管缺乏营养，也可以降低血管的弹性，从而不利于血压下降。最后就是导致食欲不振。
也就是说，长期素食会带来这些危害。那么对于一个素食的人来说，他具体会缺乏什么样的营养素？我们该怎样去补充这些营养素呢？
对，那素食人群呢，容易缺乏的营养素有，第一是 N-3 多不饱和脂肪酸，解决的方法是吃亚麻籽油、紫苏油、部分海藻类。第二种容易缺乏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12， 可以多吃一些发酵的豆制品，还有菌菇类。第三，维生素 D， 对于维生素 D 缺乏的朋友，要强化谷物，每天呢适量的光照。第四，缺钙，全素食的人呢要多吃西兰花、杏仁、石膏豆腐、蛋奶素，因为钙主要来自乳制品。第五，缺乏铁的朋友要吃菠菜、蚕豆、扁豆、黑木耳，还有含 VC 多的蔬果。如果缺锌呢，要多吃豆、全谷物、坚果、菌菇类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代祷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谢谢叶兰的分享。今天叶兰主要是跟我们分享了脂肪肝可能会诱发哪些疾病。虽然脂肪肝是吃出来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和惧怕就去做一个所谓的素食主义者，这样的盲目的素食反而会让自己摄入的营养非常的不均衡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，而是走出一些误区，合理的搭配饮食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我们要重视，不能轻视，但也不要过于忧虑，采取各种极端措施。
对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先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脂肪肝这种常见病，希望引起我们的重视。春节期间我们都吃得很好，但也要注意一定要吃得健康，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因为吃而落下很多的问题。在下一次的叶兰话养生单元，我们会继续跟你分享脂肪肝的相关知识，请您留意收听。我是叶兰。
我是张凡。
祝福你新年快乐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再会。
生命的容颜是多么憔悴，它禁不住四季轮回，罪恶摧毁。不管你有多么尊贵，无论你是如何卑微，没有主的人生同样是悲。